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在主日崇拜可以跟大家有更多的交通。不过在十几天之前呢，我经历了一个意外，在踏进这个家里的garage 就是这个车库的时候，失脚，一失脚结果就身体就掉到地上去，这个头部流血，伤痛，脊椎由这个右边的右肩一直到腰椎有一些扭伤，所以今天就没有办法站着跟大家一同交通，请大家包涵，也为我的这个身体的状况继续祷告。我们的神是一个工作的神，他做所有的各种不同的工作，为的都是来把这个福气赐给他所建造的人或者建造的事物。神的工作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创造，对不对？主要是父神用他的双手跟他的话语这个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那么拯救呢就是接着来的。拯救是什么呢？拯救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牺牲他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世上所有的万民。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神的护理。当神做护理的时候，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一同来做工。护理是什么？这个英文是 providence。OK， 那但是这个名词大家比较少用，但是护理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研读圣经，我们从旧约可以抓到它的重要的内容，就是神以他自己的大能来巩固、来引导、来关怀他所创造的一切。这里面我们看见可以包括许多的事情，可以包括这个耶和华的预备、耶和华的供应、耶和华的保守、耶和华的更新、看顾、管理、统治，这么多的事项。那护理是神创造完成以后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它不属于创造，但是跟创造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神的护理呢，就推翻了那个自然的神论的那种看法。他们这一派呢，他们主张说，神创造完毕以后呢，就从世界上撤离了，听任这个世界自由的发展，世界也不需要进一步的启示，只需凭个人的努力就可以得到真理。那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神的护理大到全权托住所有的万有，管理整个宇宙的运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地球回绕太阳而行，有规则的提供阳光、空气和水。然后神的护理小呢，小到每一个飞鸟每日所需，每一个个人在他这个个人的环境当中所能得到从上面而来的供应跟看顾。这个我们都知道美国有50州，在美国东北海岸有一个小很小的州，这个州的名字叫做Rhode Island。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州虽小，但是它对于美国的这个从过去到现在的走向是有很大的作用在里面。他们把他们州的首府定在一个 city， 这个城市就叫做 Providence。Providence 翻成中文呢，就是护理。这是源起于早期在这个这个大这个欧洲的这个移民到美洲盛行的时候，这一派也是在其中。那他们就在靠着神耶和华的护理呢，他们能够站住脚跟，能够从一个村落形式成长，成为一个大国里面很重要的一环。那他们把那个地方呢，那个城市就命名为Providence， 见证神在创造之后，他并没有把这个世界弃之不顾，在一旁观看。全能的神，他是时事时时处处都显出他的这个都显出他的这个。力量显出他的能力。根据这个旧约的圣经，这个按照这个环境的需要，世人呢承受至少有七种属神的护理。以世人就以这七个这个护理为耶和华命名了。为耶和华怎么命名呢？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这耶和华拉法，耶和华要医治你，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沙龙，耶和华赐平安，耶和华罗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奇根努，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耶和华撒玛，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看见每一个名字可以说都见证一段神的百姓蒙护理的历史。那今天我就想以第一个耶和华的名字，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名称，耶和华以勒做例子，来与大家一同思想耶和华的护理。记载初期人类历史的旧约圣经呢，在走到创世纪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之间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一个神的计划的转折。在十一章以前呢，都是纪念这个历史是怎么样向前走的，这个但是到了第十二章以后呢，方向是神呼召了亚伯兰出来，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族，这个民族叫做以色列民族。容许我做一个比喻，我们把世人比为滚滚洪流上面的一条大河，那以色列民呢，就好像从那个外邦人的大河当中分出来的一条小河，神与他们立约，然后用这条小河来洁净大河。以色列民他们的蒙召是神用一个民族侍奉真神必然得福给我们的一个例证，也让神的启示得以保留下来，继续不断的传承。而且是弥赛亚是谁？弥赛亚是全人类包括以色列民的救世主，他能够借着这一个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降生为人。在所以在 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选召了这个亚伯兰，将他改名，改名成为亚伯拉罕，命令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他们的地方去，建立以色列国了，成为一个大国。神更应许赐福给他，使他的名为大，并且叫他使万人得福。神更应允呢，要使亚伯拉罕自己的子孙也多如繁星海沙啊，天空的繁星星，海边的沙尘。耶和华以勒是第一个，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名字。因着这个护理，神的子民就得以存留。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这一个护理，以色列人就绝种了？耶和华以勒翻译成中文是神必有预备。我们都知道这个亚伯拉罕他是年老，他们无子，不得已呢，他在家里选了一个忠心的仆人叫以利以谢，说你可以承受我家业，但是耶和华说这不是你的后裔。随后他听了太太莎拉的话呢，就使那个这个卑女这个莎拉这个卑女那个夏甲生出这个一个儿子叫以斯玛利。神也说这不是要为你建立那个大国的后嗣。最后经历了这个许多等待跟寻求以后，亚伯拉罕终于在99岁的时候，年纪老迈，从莎拉他的法妻得到一个亲生的儿子，为他命名为以撒。然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于是他吩咐亚伯拉罕跟他的爱子以撒就往这个，我可以拿一点水吗？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吩咐亚伯拉罕跟他的爱子以撒往这个摩利亚的山上去，并且他要预备好把儿子献为燔祭。亚伯拉罕二话不说，他听从神的吩咐，他带了儿子以撒及两个仆人，并辟好了那个燔祭的柴，他们走了3天的路程，往神所指示的目的地。到了目的地，亚伯拉罕他就嘱咐这个仆人呢稍作等候在下面，那自己带着火跟刀，把柴呢放在这个把柴放在这个以撒的身上，二人就同行前往这个献祭的地方。由于亚伯拉罕他并没有携带这个献祭用的这个羊羔，以撒就好奇向亚伯拉罕询问。亚伯拉罕的回答是这样子，他说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到了献祭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就把那个坛就筑起来，并且把儿子以撒就绑在那个坛上，一切就绪。亚伯拉罕正准备要伸手拿刀把这个儿子献为祭物的时候，神的使者从天上向亚伯拉罕呼叫，嘱咐他一点都不可以加害自己的儿子。天使的话才说完，这个亚伯拉罕举目一看，就看见一只公羊， 两脚扣在那个稠密的小树当中。亚伯拉罕就给那只公羊取了过来，代替他的儿子献为燔祭。因此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就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一千年都过去了，到了摩西的时代，撰写创世纪的年代，人们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但是我在这里要说，直到今日，到明日，到永远，人还会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这次以后不久，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已经说了，你既然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那个独生的儿子，论福呢，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论福，我必论海边的沙，你子孙必能得着仇敌的城门。什么意思？就是征服了仇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们这里看见亚伯拉罕不但得回了一个儿子，还有千千万万如繁星如海沙的子孙。那在这个以后呢，神多次跟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立下一些永约，双方都向着同享荣耀新世界那个终极的目标前进。借着这一段的史实，神在地上就建立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国家。那通过以色列赐下他的护理，使万人得福。通常我们讲到护理的时候，就讲到有这个两种不同的性格，第一种普世性，第二种是特殊性的。那什么意思呢？普世性的护理是神能够完成他创造世界的目标，他能持续来建立这个宇宙有秩序的运行。目前我们处于一个时代，是人类的发展太恶劣了，好像这个整个宇宙的秩序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够集合所有属神子民的力量，能够来改变这个目前的不好的进行。那但是还有一个性质的护理是特殊性的护理，这个是耶和华要展现对人类的生命，他仍然有极度的管控，包括他在我们每一个个人，在我们每一个个人身上每天所行的神迹。你仔细去思考，你每一天至少你可以找到一个神迹。神对他创造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的巩固、引导、关怀跟管理，就造成他们能够在地上与神一同建立神国的原始目标。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这个史实呢，就开启了这个耶和华护理的各种方向、各种行动。在这个创世纪，这个中文圣经用的是耶和华必有预备，那英文版是 provide provision， 原文版呢翻成英文呢就变成 providence， 那 providence 再翻成中文呢就是中文就是护理。从护理我们又看到供应、预备、保守、更新、 看顾、管理、合作、统治。是的，无论怎么样，事事、处处、时时，我们都可以，绝对可以经历这个神的大能。在《使徒行传》第17章第28节那里说到，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全权的神，他本来他不需要任何的事物，但他要知道我们对他的信心是否真是忠诚。这里我们就看到耶和华如何为亚伯拉罕跟以撒预备了这个一个最适用的一头公羊。神为亚伯拉罕和以撒所预备的绝对超过他们所求所想。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一件事情，我们看见几个特点。第一个，它是在一个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满足了这个需要。这不但使这个以撒能够活过来，得以这个成全神与神所立的约，使以撒后裔能够成为蒙福的大国，而且是应该可以使万国得福。弥赛亚的幼苗已经由这个以色列族而出了，超过大家的想象。以色列是亡国的，2000年以后，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他复国的地点是当初神应许以色列民族的迦南美地。时至今日，1948到2023，没有多少年，弹丸小国以色列的影响力超强。以色列它的国力，你以国力来算，以色列的国力它列全世界前十名。你要算犹太人遍布世界，确实像繁星海沙一样。光是纽约市，美国的纽约市，一个城市的犹太人超过200万。犹太籍的诺贝尔奖金得主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种人的得奖的数目。犹太人的影响基于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政治、金融、经济、科技，神已经成就对犹太人的应许，使以色列成为一个蒙福的大国。当然还没有完全完成，但是我们更期盼的是以色列更能够成就使万国得福的使命。那这个使命其实在启示录里面讲得非常完全，是在特别是在14章第6节那里说，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但是当这个使命是要得赎的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一起工作才能成就的。今天神仍然是耶和华以勒，唯有他才能满足我们那个最自身的需要。许多时候我们以为那就是我们需要的那件事情，我们需要的那个东西，我们需要的那个人，却不知那只是我们想要，而不一定是神所知道的人类的需要。神所知道人类的需要要远远超过人自以为的需要。我刚刚提到在十多天之前呢，我经历了一个就是意外，就是我失脚，结果 伤跌破了头，头的前额破伤破，有不少的血流出来，然后脊椎系统呢，也就是受了冲击。那一天早上十点钟发生的，我的姊妹安娜立刻开车送我到这个医院的紧急 emergency。我们在那里折腾，从早上十点就到下午六点。这个，但是医生给我一个好消息，医生说你这个皮肉之痛没有问题，你没有得这个脑震荡或者是脑部积血这种都没有，这是最危险的。那你的这个脊椎系统本来就不好，这给他拉一拉，说不定会有改进。当然，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即刻的反应是埋怨，我埋怨。但你说埋怨谁啊？是不是埋怨自己吧？但是当我再深一层去想，我看见一幅图画，这是神的保守，神的护理，没有让我脑部更严重的受到伤痛，但是提供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警讯。这警讯就是老年人绝对不可以跌跤。所以你说每天有神迹吗？就看你用什么方向进去想这件事情，你怎么经历神的保守，这就是耶和华的护理。今天神仍然是耶和华耶和华，那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护理呢，不只满足我们那个最深的那种需要，它是在正确的场合提供给我们的需要。这个场合不是随便家里的或者哪里，这个场合是要走三天才到的神的山。这里因为这里有神的同在，我们并不是说每个地方每要找神的同在都要走三天，但是你要有这样的心愿，你说我愿意走这段路，得到最神最完全的预备。这里也是我们能够洁净自己向神敬拜的场合，不是吗？建筑的圣这个祭坛就是我们向神敬拜的场合。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家庭能够做成祭坛的地点，那就是正确的地点。许多时候我们得不到神的祝福，是因为我们待在错误的地方，走在错误的道路上。神必须要用一些事物把我们匡正，让我们能够归正到正确的地方，以至于我们可以蒙福。我们有了神的护理，我们就能靠神的大能得胜，但是要照他的时间表。假若我们在想，假若神那天预备迟一秒钟，亚伯拉罕的刀可能已经插进以撒的身上，但我们却知神在神那里绝不有任何迟延，神永远不会因为他自己太忙了就不听你的祷告，但他的时间表也不一定就是你的时间表。有多少次圣经见证，有见证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请问你相信他的时间表 多，还是相信你自己的时间表多？请问你真的相信神可以事事处处时时都能够让我们得到那个护理？我们谈到这个神的护理，很真是，如果能够得到的话，是感觉何等的宝贵。那我们再想想，我们如何能够得到这个神的护理呢？神的全能使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是超过我们自以为是的那个，自以为是的那个需要。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想要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却不知呢，神已经为我们安排那个上好的福分。这个上好的福分呢，不但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能够为了众人。因此我觉得第一，要得到护理，第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必须要明白神的心意。一切都是神的预定，为了要使这个世界整体的运行能够保持平衡。人如果回应，就使人能够得蒙护理。我们愈常与神交通，就愈明白神的心意。在献上儿子这件事情上，亚伯拉罕他明白，亚伯拉罕明白神要亚伯拉罕的爱而非他的儿子，这是神的心意。这是在背后我们必须要学习跟了解的。这样子明白神的心意，帮助你得到神的护理。那得到护理的第二个要素呢，是信靠顺服。在这里我念一节圣经，是那天发生的事情。这是亚伯拉罕对仆人说的，在创世纪第22:5，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我再念一遍，但是我稍作改变，因为我要把主持的立场要强化出来。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我与童子就回到你们这里来。那句话实际上是这样子意思，意思代表什么呢？这是亚伯拉罕因着信靠顺服所看见的。去的时候是两个人，回来的时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啊，回来的时候还是两个人，因为他带着的是童子能够死而复生的那种信心上山献祭的。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呢？因为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爱世人的万古磐石之上，永远不会更改，永远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他的信心建立在神爱世人的万古磐石之上，让他能够有这种死而复生的信心上山献祭。亚伯拉罕就凭着这个信心承受神的安排，完全信靠顺服。我想我们也应当锻炼这种信心，不是吗？因为神的预备是源于他的全知全能的彰显。除此之外，我想我们还应该追求一点属灵的深度，祈求我们所需的，而不是我们所想要的。得到护理第三个要素是真诚的爱神。耶稣受死以后复活，对不对？复活了以后，他在地上多待了40天。40天之久呢，他做什么？为门徒训练。那最后让他将要离世的时候，升天的时候，他跟门徒都来到提比利亚的海边，加利利海的海边。啊，就在3年半以前，在同样的地方， 耶稣基督呼召了彼得、约翰、雅各，他们就跟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开启了建立神国的工作。这是在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第21章15到17节，我们就看见耶稣有一个动作，耶稣连续3次问彼得一个问题，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爱这一切还要多吗？他为什么要3次？有人说因为他3次不认主，彼得3次不认主，所以主耶稣必须要讲3次，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你爱耶稣比爱其他更深吗？是的，是的，是的。主耶稣要我们的爱，主耶稣要我们爱他。为什么？因为当彼得3次回答我爱的时候，主放心把福音的大任交给彼得。亚伯爱罕实在爱神，真的拿起刀来的。我们假设人如此的话，我们就能够看见那个神所预备的。当亚伯拉罕3次回答爱的时候，主就放心把福音的大任传给他。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能够得到神的护理？我想这个是3个很重要的秘诀。第一个，我们必须明白神的心意；第二个，我们必须信靠顺服；第3，我们真诚爱主。神的护理既然是如此完美，我们应当善用，而且用于正途。这里有几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神的护理为的是扩张神的国度跟他的疆界，而非为了自己一己之力。以撒他承受这个护理，他是基于国度的建造、救恩的落实，不是吗？在创世纪12章2节那里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那第二点呢，神的护理是为着他人得福，他是要我们每一位已经得救的能够成为蒙福的管道，借着我们使万民得福。创世纪第22章18节，万国都因你的后裔而得福。这个如果你要问我对犹太人的观感，我觉得犹太人稍微还是自私一点，自己要先强大，但是犹太人的责任是要使万国万民都得福。所以我们寄望这个有更多的犹太人 for Jesus 这样子的基督徒出来，共同参与建造神国的大工作。那第三点，神的护理是为了神子而用。亚伯拉罕跟以撒，他们是按着神的旨意而行。那公羊呢，是按着神的旨意而备用。那都不是按着自己的意志去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还在掌权，而且要永远掌权。即使在不能彻透他的道路，我们仍然可以确信他的护理。有的人要看证据，是要明白他的道路以后才愿意确信他的护理，我觉得这是可惜了。我们要在不能彻透神的道路，甚至不能彻透神的道路之时，我们可以确信他的护理，把自己交给神。罗马书11章36节，保罗他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也愿归 荣耀给他。的确有太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但是当我们知道是谁在预定这些事情的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谁最有资格当做这个世界的管理者？我们没有比创造世界那一位，我想没有比创造世界那一位他更适合为他自己所造世界的成为他自己所造世界的管理者。在风暴当中有一条船，船的甲板上呢有一个小孩子，那在这个风暴中这个小孩子却神色自若。你如果问他为什么在暴风雨中他一点也不害怕，他会告诉你，我爸爸就是这艘船的船长。所以如果我们了解神的护理，我们也会这样安然面对这个狂风暴雨。教会每一个教会都会这样子高唱，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都可得到的帮助。诗篇46篇第一节，护理的神用他慈爱的护理陪伴我们度过我们的一生，但是他期望每一个重生得救的新以色列人都能够与他同工，每一个教会都能够高举旌旗一同更新来改变这个败坏的世界。我想请问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我们是否能够对未知的未来有正确的期盼？我们是否能够相信我们祷告的功效？我们是否能够建立对神100%的信靠？我们能在希望中感恩，在患难中忍耐，至终呢我们跟神一同享受那个新天新地的胜利跟荣耀。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